听众朋友们，你们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节目。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5月8日，公元2000年7月9日，星期日。今天播出的主要节目有：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本周星期四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65岁诞辰之日。光大六王当人怀着无比欢喜的心情，聚集在达仁萨拉各酒宴里，共同庆祝着达赖喇嘛65岁的诞辰假日。达赖喇嘛不仅是西藏人民的政教领袖，而且是世界人民公认的和平道士。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1935年7月6日，达赖喇嘛出生于西藏安都古本寺附近的达赞，当时取名为拉莫东主。他14岁那年，连同训房团确认为13世达赖喇嘛的专使连头，于是在1940年2月18日正式登基。当时西藏周边国家印度、尼泊尔、不丹、中国门藏委员会委员长武忠信等前来庆祝登基仪式，从此踏上了14世达赖喇嘛的光辉旅程。1950年10月，八万人民解放军越过长途东边的翠竹河，中共广播宣称中国建国100周年，开始和平解放西藏。11月17日，年仅16岁的达赖喇嘛正式即位，官立国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了在西藏不发生流血事件，1951年春天特别派阿派阿旺舅梅为团长的谈判团前往北京进行和平谈判。红色中共当局指导指着西藏，逼迫代表在协议上签字，逼迫之下签订了17条协议。1954年年初，中共邀请达赖喇嘛访问中国，达赖喇嘛接受了中共的邀请，于秋天同班禅喇嘛以及随行一行前往中国访问，在北京停留10周期间，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1959年3月5日，得到各协学位的达赖喇嘛从大昭寺回到诺布林卡。3月7日，中共方面派人来和达赖喇嘛接触，并确定为3月10日到中国军区看习。由于中共方面逐步破坏和践踏协议条款，西藏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自愿性的发生了伟大的民族大起义。3月4日这天，虔诚的西藏人民涌出拉萨，为着诺布林卡保护达赖喇嘛。中共方面一次又一次的派人来送信，达赖喇嘛和西藏噶夏政府经过仔细的分析后，于3月17日，达赖喇嘛化妆成俗人，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国土，开始了流亡的生涯。1959年4月1日，达赖喇嘛一行人到达印度后，于6月20日在墨索里举行记者会，正式否认17条协议。1987年9月21日，在华盛顿美国议会人权委员会上，达赖喇嘛提出无强和平建议，其后 又在斯拉斯堡欧洲会议上进一步阐明无相和平建议的精神。1989年12月10日，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91年4月19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北宫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会晤，从此打开了各国总统会晤达赖喇嘛的大门。1997年3月22日，达赖喇嘛赴台湾进行为期6天的宗教访问。 当时台湾政府以及民间以国家元首的礼级宽待达赖喇嘛，在访问期间回晤了总统列登辉和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的连战。本周星期四是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65岁生日。西藏六王政府首府达仁萨拉各级园林从一大早就以六王藏人为主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朋友以及当地印度人民在房顶上、树上、山头上坐的坐、站的站，真是水洗不通。前来庆祝的特别嘉宾有喜马希尔邦旅游局负责人维基森·曼库扎亚，并发表了演讲。在悠悠的西藏国歌声中，西藏六王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嘎隆扎西邦定升起了西藏国旗。其后西藏六王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嘎隆扎西邦定西藏人民议会副会长图丹隆热代表嘎夏和议会向达赖喇嘛65岁诞辰假日表示祝贺的同时发表了演讲。
今年6月26日，中共控制下的拉萨市人民政府又发布了一篇题为关于铲除非法庆祝达赖生日的宣传摘要。在摘要中强调，西藏非法进行庆祝达赖生日的活动完全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管理法等的宗旨。但是在中共入侵西藏国土后，给属于西藏人民带来了永远无法挽回的灾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始终坚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再说属于西藏人民历来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视为心目中的上帝，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达赖喇嘛生日的佛教活动，并且相互撒赞巴代表吉祥。至今从来没有发生过中共所指出的那样在赞巴里塞入石灰和辣椒向游人撒去，也根本没有必要。中共企图借此达赖喇嘛的生日制造混乱，破坏西藏人民之间的团结。然而事态并不会按照中共的意愿发展，经过他们的丑恶表演，属于西藏人民包括广大信众村民再一次认清了中共的阴谋诡计，更加会紧密团结在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核心，站稳立场，明辨是非。随着国际各界社会以及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越来越开始重视关心声援西藏问题，可以肯定正义勇气是会让属于西藏重新获得自由。
于上周星期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再次赴华盛顿为40000多名信众发表了演讲。达赖喇嘛在演讲时强调指出，不要一心向物质上的富裕，还要培养心灵上的宁静，经济的发展不能消除心灵上的痛苦。如果我们只靠物质的富裕来消除心灵上的痛苦，那只能说是一个愚蠢的做法。依靠科学技术不断地提高和发展物质条件的同时，培养心灵上的宁静变成了不可缺少的一环，并呼吁全世界各级人士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异己压迫和冲突。破坏邻国和和平就等于破坏自国的安宁，每个国家对邻国以朋友和一家人的意识去对待。
本周一，罗茨根据美国西藏问题特别联络员 Julie Jeff 女士的强调发出消息，美国外政部长 O'Brien 女士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就他于今年6月22日在北京同中国主席江泽民会晤时的情况做了详细介绍。Julie Jeff 女士强调，达赖喇嘛绝对不是一名策划和搞分裂的煽动者，他完全没有争取独立，他为了中国的稳定和发展而前进了一步。美国外政部长 O'Brien 女士同中国领导江泽民会晤后向新闻界指出，关于西藏问题，美国与中国间所持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西藏问题是美国方面将继续探讨重视的问题，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历史悠久、丰富独特的西藏文学、宗教和习俗不被彻底毁灭。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同美国外政部长会晤后指出，此次会晤有一种阔别已久的老朋友再一次见面的感觉，并感谢 O'Brien 女士长期为西藏问题所做出的努力。
根据发行社消息，于本月一日，为了反对中共计划的六万中国贫困农民 先以西藏暗斗独兰地区，而世界银行决定提供4000万美元的贷款一事。美国著名影星丽莎·吉尔维修的3000多名由美国人和流亡藏人组成的游行队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本月一日，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许多在美国的流亡藏人和一起声援西藏问题的组织和个人等3000多人在世界银行和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共停止对西藏的移民政策，呼吁世界银行取消向中共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共停止对西藏的移民政策，呼吁世界银行取消向中共提供贷款的计划。世界银行决定将在本周就是否给予中共贷款一事做出最后的决定。为此，世界银行的前面每天都有以流亡藏人和声援西藏问题学生组织为主的其他声援西藏问题协会聚集在世界银行前进行示威游行活动。一些评论家认为，因为世界银行的这次决定使西藏独特的佛教文化进一步推向毁灭，呼吁世界银行的领导们重新做考虑。
以上听到的是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歌坛，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听由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阿嘎玛音乐会演唱的《团聚》。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